进到我们的主，然后每次到唱到主永不改变的时候啊，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触。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这些人有盼望，因为他不改变，他向不光他向着我们他是信实的，他向着他的旨意永远信实，永远不改变，是我们的盼望。感谢主。弟兄们说，我们会交通的主题呢，是在我们是他的见证这个主题上。那好不好请大家我们一同来来读一些的经文。请我们先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特会的主题的经文，我们还是来念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大家翻到后听我来念。说：“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”好，然后好不好？请我们再翻到旧约的《出埃及记》。我们会今晚会我们多念一些的经文啊，《出埃及记》第十九章，《出埃及记》第十九章第五节，大家看到之后请听我念。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。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做好，告诉你们好了，我们先来念到这里，然后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四十四章，或者先看四十三章好了，四十三章的第十节。第十节，我们读前面部分啊，我来念好了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十节说：“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”我们再翻到后面一章四十四章，我们也看第八节。第八节呢，我想从当中开始读。并且你们是我的什么？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？刚才讲神对以色列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你是我的见证仆人。我们再来读一句，往前翻，也就是一章四十二章，四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六个字：看啊，我的仆人。我们再来看一处，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，还有点，我们再来看三处的经文啊，这一处比较长一点，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五章，我要刚才补读一句话啊，刚才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当摩西把神的话吩咐给百姓，百姓说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对，然后呢，二十五章之前，其实二十四章也有类似的话，我们想还是翻到二十五章吧。二十五章呢，我们读第九节开始读，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些器具。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，要用皂荚木做一柜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半，要里外包上金金，四围镶上金牙边，也要铸四个金环，安在柜的四角上，这边两环，那边两环，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，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，以便抬杠。这杠该抬柜，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，不可抽出来。 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，要用金金做十人座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。然后我们跳下去，跳到21节，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，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两处经文，都很短，最后都只有一节啊，半节。希伯来书第九章，希伯来书第九章，我们看第4节，只有中间的部分。说希伯来书九章十节说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读一处经文，罗马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想经文就到这里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说我们何等的感恩。主啊，你真的是不改变的主。主啊，我们这些人是常常的客变是班。但主啊，我们纵然是信，主啊，你永不是信。主啊，你今天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渴慕与我们相遇，但愿晚上，主啊，你从高天，来眷顾我们这些属你的人，主啊，我们向着你有一点的心，主啊，就求主，你向我们打开你的自己，主啊，你赐下那楚天的眷顾，主啊，赐下你自己的意象，主啊，赐下你自己的呼召，主啊，来得着我们这些的人，主啊，我们想仰望你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和怜悯，主啊，你看顾保守，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，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那我想刚才我们重点读了旧约中的会幕中的一个物件是什么呢？是约柜。那么我想，当我只是在主前有点仰望，在见证我们是主的见证这个点的时候呢，好像呢给我里面有点感觉，今天晚上一堂和明天晚上一堂呢，一个是重在旧约中的约柜，另外明天晚上一堂呢会重在会幕中的金灯台。那么这两个都是特别的强调见证的。那么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着这一节的经文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今天我们重点来看见证的呼召，明天晚上或许我们是看见证的使义，实际的意义。那就今天晚上我们重点看你们神向谁发出了呼召，呼召干嘛？要成为他的见证。那明天晚上我们或许要重点的我们来看神要我们做什么见证，要做主的见证，而且不光是见证，这个见证的意思是见证人，不光是一件的事情。那么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，像罗马书很有意思，罗马书是保罗整个的书信啊，保罗整个的书信的开始的啊，那在圣经中排的第一卷，那么他的最后一句，你觉得跟圣经很多的书信不同的，书信的结尾都是祝福的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主的爱，但是这个罗马书是不一样的。罗马书最后他把神的心意写出来了，今天我们都是要得到祝福的，但罗马书最后一句话不是祝福，它是让神的心满足。那么里面特别讲愿意神是什么，他得到荣耀，他得到荣耀是因着耶稣基督把荣耀要归给独一全知的神。今天晚上我们比较会侧重在独一的上面，明天晚上我们侧重在全知的上面。那么就最后神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的心意，那我想我们就把这两天我们就稍微有一点这样的区分。那么关于见证这件事，我想首先就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，那见证是一个神圣的思想，那见证是神是有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的思想，在整个的圣经中非常多的出现，神到底要什么，他要得到一个见证。 那么就这个神圣的思想见证的这个思想，那么通俗点来说，我想里面的意义不止这些了。通俗的意义来说，神要展现他的自己。哎，我是从上海来啊，那么我记得大概有几年前呢，那个上海有个叫世界博览会，世博会。世博会呢，它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各个国家呢，都各个中国有中国馆，美国有美国馆，对吧？各种的馆，然后把这每个国家呢一种展现。那也就是说，好比有的国家说我们的历史悠久啦，啊，我们的文化很怎么样啦？那么你怎么让别人了解呢？你需要展示一下，那么就有这样的馆，对吧？那其中呢，就是把它展示一下。那么或者呢，说呢，后来这个之前呢，中国办过一次奥运会。好像就打出一个窗口向世界打开，那么好像呢要来展现啊，那么中国是怎么样的，历史是怎么样的，中国的如今是怎么样的，有一个展现。那么我想大概呢，这见证有一个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展现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哎呀，我过去啊很喜欢足球，那我不会踢得不好啊，但是我很喜欢足球，所以呢我会用到一些足球方面的啊来做一个比方。你今天有个教练啊，他是一个足球大师啊，那你怎么能够让别人看出来你是一个足球大师呢？你不能光一个人站在那里说你是足球大师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他需要一个球队，那么这个球队啊，最后能够啊踢得非常的好，那么就什么样呢？就把这位大师的伟大啊，把他能够来展现出来。哎呀，有的这个足球这个教练啊，真的是蛮厉害的啊。这个我刚才看到我们有位弟兄名字叫陈金刚是吧？啊，我就突然想起啊，这中国原来足球队有一个队员叫陈金刚。哎呀，中国那个时候啊，中国那个足球啊，跟别人打，上半场0-2落后。哎呀，最后这个教练真的很厉害啊，他一换就换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位就叫陈金刚。这两个一换了，这两个人真的很争气啊！上场之后，两个人竟然都踢进一个球啊！最后中国4-2反败为胜。哎呀，那别人觉得这个教练蛮新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他这么一换，换了两个人，哎呀，这个厉害。那不光他厉害，还有一个世界上有更厉害的一个人呢、啊。啊，这个是这个他在比赛啊，在最后的大概没有几分钟啊，他换上了两个人，竟然这两个人没有几分钟上场，一人踢进一个，反败为胜，夺得冠军。哎呀，你就觉得如果这个教练再伟大，没有这么一个队的来让他来表现他的伟大，那么他没人不知道他的伟大。那么在神的心中，神也有这样一个思想，神是一位伟大的神，但是他要把他的伟大要来把他要发表出去。所以说见证是神的一个神圣的思想。那么在圣经中啊，很多的时候都是讲到见证，但是中文呢可能翻的呢没有把这个字翻出来。那么今天我们会重点讲约柜。那我最早的时候啊，知道约柜这个词，年少的时候看一个电影啊，叫做《The Lost Ark》啊，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？有这么一个啊，那个是讲二次大战的时候啊，那个约柜呢，就是说大家是啊，这个几方面呢都在争这个约柜，是给我的感觉呢，这个、约柜呢还是个文物啊，很宝贵的文物。后面呢，这个约柜呢有非常神奇的能力，就这么一点感觉。但是从圣经呢，很多时候这个约柜，中文叫做法柜。法柜呢，它其实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见证的柜。那么刚才他说把两块法板放在那里面啊，这个中文也翻的不是很好。它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把那个见证放在里面。所以在圣经中，很有的时候说这是见证。我们知道神要造一个帐幕，造一个会幕要住，对不对？他有的时候说这是见证的帐幕。所以在神的心中，神有一个思想，就是要来见证。那么神见证什么呢？神见证他的性情。那我们回过来说，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有十诫啊，那不可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有十诫。那么十诫呢，一共有10条。那么神其实借着这个十诫，或者说借着这个律法呢，其实他的目的是来见证，向人表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好比说跑上来几条就表明这位神是什么样至高，他有无上的地位，他有无上的权柄。但是我们今天有人有无上的权柄呢，那我们就高高在上了。那么这位神呢，他又是怜恤人的神，他可以给人有安息。 所以说呢，这些的整个的定了那么多条，神把他自己发表出来。那么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一想安息，我们觉得这是还神为了人体恤人，不错。神既是做宝座上的主，他既是有公义圣洁的主，他又是体恤的主。但是安息本身又是神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思想，也就这些东西都是人不太想到的，人不太，我们今天都是忙碌，但在神安息是神的一个事情，所以在这个当中，神把他自己表达出来。那么里面特别，当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讲见证，我们常常有个感觉，哎呀，这个基督徒很有见证，哦，那个基督徒很有见证，但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见证，可能这个人修养不错。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修养不错，我们也就今天这个人道德不错，我们就觉得他很有见证。但神的见证跟这个不是一个意思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十诫中神说不可以诬陷别人做假见证啊，所以说是不可以说谎的呀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不是道德问题，在我们今天的观念中，哎呀，你去诬陷别人当然是道德不？神说不可说谎，不能这样，其实有一个的目的，神这个目的要表达神是真实的。如果你一说谎，把神的真实给破坏掉了。所以说，不光你不得道的谎、不道德的谎不可以说，你连道德的谎都不能说。今天我们说说个白谎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说白谎，这跟道德没有关系。你今天饭吃过吗？哎呀，你不好意思别人，哎，我过去常这样。比如说，你饭吃过吗？哎呀，我不好意思叫别人请我吃饭，我说我饭吃过了，但这是不对的，这跟道德没关系。但这个见证是出了问题，所以说这不是道德。你们再举个例子，如果把这个十诫继续再扩展，比如讲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今天我们的衣服都混纺，混纺都没有关系了。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穿混纺的衣服，因为为什么不？因为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在借着以色列人一个表达，因为神是单纯的神，神是不喜欢穿掺杂的神。你今天穿件混纺的衣服跟道德毫无关系，但是神说不可以，对以色列人说不可以，因为你们是我的见证。你们是我的一个表达，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这是你们把神有没有表达对哦，让人别人都知道哦，原来神是不喜欢混杂、不喜欢掺杂的，所以这神是要把他的性情表达出来。那么在这个的神圣的思想的中间，那么神呢非常非常的看重见证。那么今天在人，我们这些我们人都是堕落的人，我们人很多时候是不看重见证的。我们看重是效率，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。我们人看重的是效率，我们人看重的是工作怎么做的有果效，比较出色。神不是这样。刚才我们看到他说那个约柜啊，约柜里面要抬的。我们先不说怎么抬，我们一看到抬约柜这件事情啊，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麻烦的事情。明明有车子，为什么不能用车子呢？抬多麻烦呢？但是抬这件事是表达神的一个见证。神不怕麻烦，今天我们很怕麻烦，神其实一点都不怕麻烦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心中想什么事情都是效率越高越好，神根本不谈效率。因为为什么？神说我说有就有，命里就有，神只要说一句话，这宇宙就产生了，这跟效率没有关系。对神今天效率对他一点都不难，对神难的是能够在地上找到些人能够把他的见证带出来，这是一件难的事情。我知道有个聚会在加拿大，他们当中呢就是很麻烦啊，有件事情在你看来是很麻烦的，但我觉得把一个见证带出来。他们有三种的语言，有广东话，有英文，有国语。大家怎么一同查经呢？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都这么干，但是至少他们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操练，我觉得是个把这个见证带出来。你怎么查经呢？查经的时候大家一起查。如果你是讲国语的，你分享好一句话，你查经讲的话，旁边就有人，有的人就翻广东话，有的人翻英文。那么你分享好这旁边有广东话的人，他要接着你分享，他讲广东话了，那然后你怎么办呢？那么旁边马上有人有翻成国语，又有人翻成英语。哎呀，我听了都觉得很麻烦啊，我觉得这个是太麻烦的一件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分三个组呢？但在他们的心中，他们里面有些的领受，我不说大家一定要这么干，但是他们里面有点感觉，要带出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合一的见证。这个见证要带出来是非常麻烦的事情，但是慢慢大家觉得，哎，大家就觉得没有难处。所以在神的心中，神圣的有个思想叫做见证。 那么第二个呢，我想借着刚才那段经文呢，神告诉我们那个见证的管道，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那把这个管道说出来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神特别是讲到你们是谁的，最基本的说，你们是人，每一个人，神要谁来做见证？神要人来做见证。那么今天神不需要人，他也能干很多的事。你讲到这个约柜，约柜呢，有一次呢很不幸，由于神所选择的见证人没有好好的能够看守住神的见证，最后这个约柜被掳。约柜被掳啊，那些仇敌啊，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神啊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这个约柜都被我们掳了。那今天神说，我不将，我们刚才读以赛亚书了，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不只出现了一次的话，说我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也就是当仇敌觉得要一直来羞辱神的时候，神那个约柜哦，虽然是没有找到神的子民来这样来看守，但是这个约柜有能力，这代表神的旨意，最后把偶像啊给弄碎，哎，给弄坏掉了。神说我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但是在我的心中，当我读到那一处的时候，心里有个感觉，我想在神的心里有个难过。神完全不需要人，神自己顾自己，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但是他里面有个难过，神他希望能够人来跟他一同有份，跟他一同来配合，把那个见证带出去。如果神不能参与到其中，神当然什么事他自己都能够干，但是他里面有一种不满足，怎么能够让人把见证带出来？终于在宇宙中有了第一个人，在宇宙中终于有了一个人可以把神的见证带出来。这一位人，他既是神又是人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当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把这个见证带出来，也就是神终于找到有一个人，他既是神他又是人，能够从人身上把神能够哦把他能够见证出来。我想在这个时候哦，在神的心里面，哦，神是有一种满足。今天神借着很多的东西要带出他的见证，但是好像神特别的心意就是你们，神要找到人。今天天能够来见证神，今天圣经说诸天哦传扬他的荣耀，哦求诸天诉说他的荣耀，穹苍来传扬他的手段，但是神不满足。神借着好多来见证，神借着世界借着律法来见证他的自己。但在神的心中，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让神满足，神的心中就单单的要能够找到人。今天神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身上给了一个托付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完成。今天神终于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得到了那样一个见证，他是神，但同时他是完全的人，他得到了一个满足。接下来神要在我们这些的人身上也要哦能够来得到满足。所以说我们今天人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个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博览会，你今天有个馆，你今天有个中国馆，在中国馆中呢有个精品屋，哎，我们人就是个精品。今天哦那个诸天那个穹苍啊，它都可以放在馆里面，但神不满足，神今天要这个精品屋，也就是我们人来把神把它发表出去，神才满足。那么这是神的一个事。那么在其中，我们刚才在读的当中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尺寸是多少呢？刚才那个约柜啊，当中你们讲到尺寸的有二轴半，还有什么一轴半？为什么是半呢？这半就代表着不满足。今天半就我们都知道，它是里面是造墙的，外面是里面也都是金金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它是造墙物，是代表人；金金是代表神。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。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儿子，他本身就是一个见证，他带出来。但是在神的心中，他只是一半。在神的心中只有一半，在我们的心里面都知道，一才是满足的，半是不能让人满足的。神得到了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让父神非常的喜悦，但是父神里面仍有不满足。缺了另外一半，所以说今天就好比今天头有了，基督是头有了，但是需要有身体，那另一半把它合上。今天你说新郎有了，需要有心腹，那另外一半加上去，神才能得到满足。今天神有一个思想， 在宇宙中唯一让神能满足的就是他的儿子，他儿子以外的什么都不能让神能满足。但是神的满足他不能满足在光是他儿子直接让他满足，神心里有一个思想，有个心思，他的儿子要借着我们让他满足。我们都知道神他，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，这迦南美地不光是地上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都知道这个迦南美地代表的是基督，但这个基督还不能带到神的面前。今天人要参与在其中，在迦南美地要耕耘，最后怎么样，最后能够结出那丰盛的果子，这个是能够刚才我们唱歌说我敬拜你我赞美你。今天我们要基督才能让神满足，但这个基督是经过我们手的，是由我们的操劳在其中的。今天这个迦南美地的基督是经着人，然后是再能够把这些的果子，这些果子当然是代表基督，这才能让神满足。所以今天基督他是那一半，他却另外一半，但是感谢主，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那另外一半。本身世界上只有一粒麦子的，那一粒麦子是让父神能够满足的，但在神的心目中一粒麦子满足父神还不满足，所以这一粒的麦子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这个一对前面那一半父神还不能满足，父神需要有另外的一半，那许多的子民就是我们才能让神能够满足。所以很有意思，神不光是叫人让他满足，神不光得到了他儿子让他得满足，神更是得到我们这些人让他得满足。许多的麦子，许多的子民，那就是个团体。所以那个约柜是几个人抬的？那个约柜不是一个人抬，那个约柜是四个人抬的。所以神不光是得到了得到了人，神今天要得到是一个团体的人。今天一个人抬虽然你累一点，我有的时候总觉得一个人干虽然累一点，但是几个人一起干更累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有的时候一个人干累确实累，几个人一起干更累。哎，这个就伟大了，就说你要把那个团体能够搞好，能够这个见证带出来，那就把神的这个伟大。还是回到我比较喜欢的这个足球的这个例子，你今天足球不是一个人在踢，你今天足球是一个团体在踢啊！你做前锋的就好好要做前锋，你做前卫的做前卫，你做防守的好好的防守，你做守门的好好守门，这当中的配合非常要紧。他们说足球啊，你这个教练的本事啊，怎么体现你的？不光你的说技战术要灵，有一个叫更衣室，他们换衣服的叫更衣室。说在更衣室里你能不能把他们捏成那么一个团体，这个是考验你这个教练的本事。那今天怎么能够把神这个伟大能够显明出来呢？就说在这个见证中，这个团体能够和谐的，虽然你是你的位置，我是我的位置，但这个足球队就踢得很流畅的，配合是行云流水那样的，哎呀，那和谐一致，这是合一的见证，才把这个教练怎么样，这个足球大师的本事真正的体现出来。是神要的是人，神要的是团体的人，而且神要的是什么？弱小的人。今天神在宇宙中，人其实是蛮弱小的。我越来越觉得啊，今天神要人管什么？神今天给人管的事情，管天上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兽，今天觉得我们都管不了。你也没鸟飞得快，你也没兽的力气大啊，那个深海你也进不进去，对不对？好像他们都比人的本事大，我们更不说还有天使比人的本事更大，对不对？但在神的心中，神不用比人厉害，神用弱小的人，那才显出神的伟大。今天如果说神用都是很伟大的天使啊，做出些什么事情来呢？这个神的荣耀得的不多，神要用的就是不行的。这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安慰啊！在圣经我们刚才读到了以赛亚书里面，以赛亚书里面非常多非常多就讲到那些剩余的人，别人不要的人。今天你可能在世界上你不成功的，你在这世界上别人说呀你没有本事，你不要怕，你越没本事怎么样的，神越要用你，对吧？神要拣选的愚拙的人，你太聪明了，你太有本事，神不要，因为要了怎么样，最后你干出什么事情来，谁得荣耀？这是说明你的本事。神就是要弱小的。哎，说足球啊，有一次啊，哎呀，大家都注目在有一场比赛，为什么？这个足球队快要输了，这输的时候，这个教练啊，哎呀，突出骑兵啊， 叫了他们当中一个人来上去踢。这个人说，在这个队啊，就总共国家队踢了10场，之前从来没有进过一个球。那么这个教练就把这个人给弄上去了。哎，奇怪，这个人一上去，他踢进2个球，哎，踢进2个球就反败为胜了，而且是这个足球队就能够这个通过了这个淘汰赛，继续往前啊。哎，引起大家注意了。你看，如果你都是很厉害的人踢，大家都没什么。你这个人根本就不起，根本是个很弱小的人。哎，最后被用到了。最后能够把这个足球大师，把这个伟大，把神能够发表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在神的心中怎么样？神得满足，神得荣耀。今天感谢主，今天神要的是人，神要的是弱小的，神要叫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。今天我们都是婴孩吃奶的，不行的。神说把他打败，说叫仇敌闭口无言。不然今天如果神都是用的，都是用的马丁路德啦，都是用这个啊，都是用那些病路易师母啦，如果神都是用那些的话，我们没指望了。感谢主，今天主用的就是不信的人跟天使。所以神今天把托付是托付给人的。第三个，当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，我们看了神的见证的思想。第二个是神的一个见证的一个管道。第三个呢，见证的一个代价。那么当神说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，那么这个的见证它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殉道者的意思。你说你要做见证，你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那么我想在当中是有道理。今天如果你是天使来做见证，也许你不用付很大的代价，但是你今天是人的话，今天你是弱小的人，你今天就可能要付些代价。但是呢，神今天说这个代价是你要付的。那今天神也考验我们人愿不愿意为他付代价。在圣经中很多时候这个约柜代表神的见证，但是非常可惜，让神有很多时候他非常的难过。有一次我们刚才讲过约柜怎么到了外邦被外邦掳了，但神显出他的能力，外邦怕了，哇，我们这个约柜怎么到我们这边来了？这个约柜应该把它送回到以色列那边去了。但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，神把约柜让他带回到以色列地了，但是因着神的一些要求，人没有做到，神有一些的管教，人竟然是怎么样，竟然说我们也不要。在神的心中一个很难过的一个事情，外邦人不要我，连我的选民也不要我。以色列人就把这个约柜，放到张三家里去，就放给你家吧，你们家不要放到我们中间来，是个麻烦啊，就放你们家。那就在神的心中，这时候他有个难过。不光如此，甚至我们今天会看到大卫，大卫是个他非常爱主的人，他也非常在乎主能够有个家的人，他也非常在乎主的见证。但即使在大卫身上都发生一样的事情，当有一天这个约柜运来的时候，因着大卫的错，因着大卫的事故，因着以色列人的事故，最后神有严严的管教，连大卫心里都觉得哇，这个约柜不能放到我这里来。所以这个时候神心里有个难过，约柜神的同在，神的自己，你们怎么都不要了。所以在这个当中，神对人有一个的考验。他们说啊，今天用一个例子来说，大卫入党，大卫有很多人入党。他说现在这个时候入党啊，其实都不是他真的为了入党。如果在1930年、40年的时候入党，那才是表明干嘛？表明他真的是入党。那个时候所谓的抛头颅洒心血，我用一个比方来说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那些的圣徒们，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可能就会被送到斗兽城去，那个时候是要付代价的。那么今天还是没有这个要求了啊！大家觉得这个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蛮容易的，哎，我做个基督徒，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了。但是神说，我不是光要人得永生，我心中有个思想，我没有找别的，我没有找老虎狮子，我没有找天使，我把这一切都托给人了。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，成为见证是要付代价的。但是今天实际的情况，大家不太愿意付代价。那么有一个例子。所以有一天在大陆有一天呢，在这个家庭教会呢，他们在暗暗的在聚会，突然有个公安人员出现，公安人员拿了一把枪出现了， 说你们中间，曹经理说你们中间谁是真正的基督徒，站出来。哎呀，非常可惜，如果都是能够为神做见证的，那时候大家都站出来说我就是基督徒，非常可惜。当考验来的时候，人是何等的软弱，竟然拿了一把枪，大家就愣在那里，没人敢出来。后来有个弟兄他站出来，他说我是真正的基督徒，站出来。他说你是真正的基督徒，跟我走，走就走，走。他把他带哪里去呢？那个公安人员把他带到他母亲家里去了。为什么带到他母亲家里去呢？因为他母亲得了一个病，得了个病呢也看不好。后来他母亲呢听说，哎，他说 听说基督徒啊，他们祷告很灵的，这个祷告的这个神是真的神啊，好像这个真的神能够医病啊。他只听到医病，不知道罪人得救。哎，那么跟他儿子说呢，你能不能去跟我去抓一个真的基督徒来，不要这样假的，要真的基督徒。那么所以他儿子要拿了把枪，要去试试谁是真的基督徒，对吧？大众的这个有一个弟兄，只有一个弟兄站出来跟他去。哎呀，那个弟兄知道这个事情之后，他祷告说：“我神啊，愿你在这件事上得荣耀。”哎呀，他就祷告，祷告了之后，那个公安人员的母亲的病真的好了。那不光好了，趁这个机会，这个弟兄就把福音罪人得拯救的这个福音传给他了。后来他那个公安人员的母亲他得救了，不光他得救，那个公安人员他也得救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因为他愿意付代价，因为他愿意来做这个见证，最后怎么样？神真的是得到荣耀。但是，那么多一起聚在一起的人，只有那一位，他站出来。但只要你能够站出来，最后是怎么样？最后是神得荣耀。所以说，今天神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的，但是这个代价是很值得的。今天我再拿今天拿一个比方来说，今天怎么我里面总是在想，我们怎么样才能为神付代价？今天如果今天告诉你一个珠宝是一个珠宝，告诉你这个珠宝是80块美金，然后要你去付代价去给他买一个很宝贵的盒子，你肯不肯？你肯定不肯。这个珠宝只有80美金，那我去花钱去买这个盒子干嘛？但今天如果告诉你，今天有一天你看到这个珠宝值100万美金，现在要你用200美金去买一个盒子，你买不买？你就愿意去买了。当你真的看到这个价值是多少的时候，是神真的给我们启示，当我们看到这个的见证主的自己的宝贵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愿意付代价。我就记得啊，有一个事，过去呢，在我们这个过去呢，我去参加一个聚会，那个传道人呢也非常有爱心啊，常常请我们吃饺子。哎呀，我们到他家去吃饺子。哎呀，他很爱心啊，每次做得很累。哎呀，那有一次我就去了，我一次去呢，我看他皮都擀好了，线都弄好了，我上去要包啊。哎呀，我没想到他那么严肃啊。他说不行，你不能包。哎，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包？他说我这个饺子是有水平的，给你一包包坏掉了。给你一包包坏了，那汤里最后这个油水都出来了，那就败坏了我的这个名气。哎呀，我都没想到。哎呀，他说我什么事情我都让了弟兄姊妹了，但在这件事上，我要守住我的这个啊，我要守住。哎，那当有一天，当我读到圣经有一句话的时候，我真的感恩了。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就比天使小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说什么？他说他将他手所造的，这不知道要比饺子要高贵多少啊，都交给我们。哎呀，你今天有一天，你什么时候肯付代价？你有一天看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是何等的崇高，你今天我们有一天我们灵里面真的看见主自己是何等宝贵的时候，那一天我想我们愿意付出代价。我信主的时候是1996年，我信好主之后我上天堂，我上了天堂，我知道我上天堂之后，我还是爱世界啊！世界多美好啊，钞票多漂亮啊！哎呀，那个时候，直到有一天，主在我里面的人说：“你真的把我当神啊？你真的把我当你的神？”哇，那句话呀，我不能够乱想。外面的管教都没有用，神的恩典也没有用。那个时候，里面那句话，当那一天，神让我摸到了他的分量。神的分量在我里面的时候，那天我不能不软下来，我不能不悔改，我说我错，我应该要从此要为你而活。 说今天，但是呢，后来知道这都还是不算。你只是对神有热心，这跟神的见证还谈不上关系。今天神要什么？要为他的见证付代价，这个才是简单的事情。我为主追求之后，我热心了好久啊，我后来知道这个跟见证都基本没有关系。有个弟兄，是百科弟兄，有一天他看到了，他看到他原来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在见证的里面，他出来了，然后他跟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就跟他说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我现在看明白了，我们原来大家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见证啊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的见证上。那一位弟兄就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英语 ：It's too costly， 这个代价太大。哎呀，我想他虽然明白了神该说该怎么做，但他里面没有看到宝贵。你今天知道神叫你做什么，你做不出来的。”除非你里面看到的那个托付的崇高，那个呼召的崇高，那个身份。我是上海人，我从小长大，我很喜欢吃样东西，叫做排骨年糕。在这里，我是上海人啊，哎呀，大概来湖南吃，哎呀，我就小时候觉得非常好吃啊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出国了，我再回去吃啊。哎呦，找了半天才把那个店找到，哎呀，我带着很大的期盼跑去一吃，哎呀，完全不是那小时候那个感觉了。后来我问别人，我说怎么现在这排骨年糕不是成这样？哎呀，他说，哎呀，你想想，如果今天这个排骨年糕要做的像你小时候那么好吃，那得花多少成本啊？那么高的成本，他们怎么卖得动能够赚钱？哎，你看，今天你把那个牌子都做瘫了。今天是说，今天当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见证的宝贝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付代价。我觉得这个是。这个的启示，这是我觉得神今天要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启示。除非神今天在我们做一个启示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明白了道理，我们头脑明白道理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上。今天带你出来给明白。但你今天话实在说回来啊，今天你付代价是值得的。我今天做一个足球员，我们今天回到足球来说，今天你是个足球运动员。我想问大家，你愿意做哪一种？一个，你一天到晚坐在板凳上。你不用付代价，别人跑步流泪流汗，你不用跑，你就天天坐在那个板凳上。有一天那个队得金牌了，还你也上去领奖，你说你开心吗？还是你是常常是主力队员在上面，你付出你的汗水，你付出你的努力了呢？我想大家都会选择后一个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一天到晚让你坐在板凳上，你才憋死呢。今天神叫我们付代价，今天实际上是做了我的好处。今天你越是为承担付代价，就像你是足球运动员，我能够把我的那份劲上，你才是真正的得满足。你坐在板凳上才是对你是一件事情。今天为什么要付代价？今天因为神选择吃人。你知道当今天当神的百姓和他们被仇敌迷惑的时候，他们觉得仇敌告诉他们可以用车子是很简单，车子可以让你不付代价。你今天人扛在肩上是很累的，四个人抬在一起是很累的，但是如果是车子来运的话，那就容易很多了。车子让人省力，车子的速度也是快。车子就好像今天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怎么来把神的见证维持出来。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手段，我们今天可以用世界上的管理学，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些组织结构，我们一定要拿把教会的见证来兴起来。神说不要，这就是用车子在里约会。神今天就指定说，我要你们的肩来扛，我要你们这些人有力量，我要神的百姓生命能够强壮，能够把这个约会能够抬起。有一天我在想，很有意思，神教的真是人，一共有几本福音书啊？有四本福音书，我们都知道。四本福音书我们都知道，一个是代表君王用狮子表达的，一个是代表牛代表仆人的，我们也知道一个路加福音才是代表人的，然后呢，这个约翰福音是代表老鹰，代表那个就属天代表神的那一面的。使徒行传是谁写的？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。这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，神没有叫约翰来写使徒行传，神没有叫这马太来写使徒行传。使徒行传是什么？主耶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，神的儿子，他作为完全的人在地上见证写出来了。所以接下来是由路加写的，路加写使徒行传。这个使徒行传是头怎样，那一半怎样， 另外一半补上去也是怎样。所以神要的是人，神要通过人把神的见证能够来带出来。今天我们不行啊，我们没有天使厉害，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短缺啊。但是神说，我要你们今天我们这些烂泥一样的人，有一天能够把神的见证能够显出来。谁的荣耀？神的荣耀，神伟大。今天我们这些都不会踢球的人，有一天能够得了冠军了，那说明这个教练。所以今天神是什么？神今天要看，让我们看到见证有个代价，然后见证的一个方式。我们今天比较重在旧约，重在抬约柜，见证一个方式。见证的方式叫做祭祀。刚才我们看到叫做祭祀，在整个的见证里面，这个祭祀国度，今天新约我们也是祭祀国度，不过我们是不同的祭祀国度。神要以色列百姓做的祭祀国度，祭祀一面所表达的意思就表示侍奉神，祭祀另外一面表达的意思是把两个连在一起。祭祀就是把人跟神连在一起。以色列人，你们是祭司的国度，你们是祭司的国度，就把外邦人都带到神的面前了。怎么带呢？借着约柜，借着神给他们的托付，把见证献出来。那么首先神要表达他是完全不同的那一位，也就是说他是跟我们一般人想象是完全，我们刚才开始讲过，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以为这个人属灵，这个人比较道德比较好，就是属灵。这跟神的意思差是天差地别。神今天给我们一个认识，神的东西和地上的东西是完全两回事情，叫做迥别。我们今天，哎呀，我那个图没带来。我们今天看到约柜，刚才我们看到约柜怎么抬，不光抬累了，你还要看他怎么抬更累了。如果你今天说要抬这个东西，要加两个杠，你放在哪里？你的杠坐在哪里？你这个杠一定是坐在这里，那么抬起来才比较稳。对吧？你今天到网上去查，你说网上去查 ARC， 你去网上的 ARC of Covenant， 你去把约柜打出来，我告诉你，50%以上的约柜一定是画错的，而且50%以上的约柜错在哪里呢？比较多的错就是错在那个杠子，绝大部分都不会把杠子放在那底下，因为这才是神的要求。所以说，从工作角度来说，这是费力的、麻烦的；但从见证角度，神要的是见证。神的想法跟人的想法是完全的不一样。当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，主耶稣把天带下来的时候，人完全的不能明白，人不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东西。那他的门徒们跟着主耶稣那么多久，我觉得门徒啊还真笨，他们越想越错。还彼得到最后我想不敢讲话，他讲什么东西就错了，谁都错，多马讲就多马错，谁讲谁错。他们越跟主在一起，最后怎么样？其实怎么样？他们根本就不懂属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也就是神这里说，神的见证、神的观念跟我们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。今天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，有的时候啊，圣经跟我们想法差不多。我们说我们要敬老爱幼，而圣经也说敬老爱幼啊。我们不要说你随便去骗人了，圣经也叫你不要随便骗人，那你还要圣经干嘛呢？但你会觉得有不少的时候圣经你看不懂，你明明觉得这个人犯了一个小错，怎么神那么严厉的对付他，甚至把他击杀？你明明看到有一个人好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，好像神就没有看得那么的重。所以说今天神让我们看到神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差太远了。刚才他跟以赛亚说，跟接着以赛亚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，说明什么？我是独一的神。独一就表示什么？独一表示跟别的不一样。那独一不光表示跟别的不一样，今天我们每个人脸都不一样，我们每个人脸是独一的。那独一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他们说你今天到地上去捡树叶，世界上没有一片树叶是两边是一样的，每片树叶都是独一的。独一有什么了不起？神的独一不在这里，神的独一是什么？它是超过其他一切。如果神只是跟你不同，那有什么稀奇？今天神的伟大之处是他比什么都厉害，他比什么都高明。今天神要我们做一个见证，这个的见证是罗马书的最后一节。今天神要在宇宙中表达一件事，接着我们表达一件事，这一位神要得荣耀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神， 因为他是全知的神啊，因为他是独一无二高过其他一切的。当保罗写他书信的时候，今天我们重点稍微讲讲保罗。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，明天我们会讲彼得和约翰。保罗写书信的时候，第一卷是罗马书，非常有意思的。罗马书不是保罗最早写的书，但是他放在第一卷，因为从真理的角度，神要把这个福音这个根本这个基础要打好，而且要把它目的讲清楚，不是为我们得好处，是为了神得荣耀。然后保罗的书信结尾在哪个地方呢？保罗的书信有两个结尾，从时间上来说是结尾在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摩书，如果从他安排的角度是结束在腓立门书，非常有意思。腓立门书就把神的这个带错了。腓立门书就是这个见证神是独一全知的神，腓立门书就是这个见证神是高明的，神是超过一切的。你怎么说神说今天怎么样，你这个我们都读过腓立门书，我们知道有个奴隶，这个奴隶他背叛了主人，最后被扫罗碰到了，然后最后保罗最后让他得救了，保罗要他回去，保罗他回去跟腓立门是这么说的，如今你看他已经什么不再是奴隶，是什么高过奴隶，这就是神的高明。今天我们看到地上有好多的事情，我们今天希望改变这个世界，我们今天希望多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个世界。神说我不是改变这个世界，我是怎么样，我可以让奴隶制度维持在那边直到有一天存在，我可以让这个制度存在，但是我可以让你们的见证表明是怎么样胜过这一切。神没有说啊，要把奴隶制度把那个腓立门书的奴隶制度推翻掉，神说我让你们的见证显出是高过奴隶，这是神里面表明的他高过的地方。所以这是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卷，这是保罗书信放的最后一卷。神的永远的计划，神的旨意不是哦，不是只是道理，它是能够实现的。神的高明之处借着人来把它显明了。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说实际显明的是基督的自己，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富，神什么都在基督的里面。我们今天高抬的这个约柜，约柜是道成肉身的主的自己啊，这是因为主他把神的一切都发表好了，他把神的一切都完成了。别人说为什么保罗说我要把什么看作粪土，我为什么要得着基督，因为保罗里面知道基督就是高明，基督就是厉害，他把神的独一把神的全知全部都发表出来，所以这是神的一个高明。那神高明他怎么能够来完成？神的高明他怎么能够来完成？神的高明简直几十国都来完成，因为在神的国度中，他今天我们刚才看，我要叫你们见证要怎么样，我要叫你们的见证要传开来，要到犹太全地，最后要直到地极。神怎么把地极能够把那个全部都能够带回来？借着祭司国度。神说今天，神是说我今天要把全地要拿回来的，全他跟以色列人说全地是我的，我怎么拿回来？你们只要做见证就好了。我从大陆来，我就记得小时候那个时候深圳特区，大家知道吧？为什么要搞个深圳特区呢？因为这个深圳特区里面那个思路啊，大家都接受不了，大家都不知道会出来搞出来好呢还是不好，所以大家不敢搞。那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叫特区，特区的意思就是试点，然后在特区如果试点成功了，大家一看哎，这么搞搞得不错嘛，然后你就怎么样，你也全都效仿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神今天就看以色列全地都是被灭的，全地都是掌握在撒旦的底下，神有一个心，神叫以色列，你们做我的见证啊，你们就是我一个特区啊，这个特区你们搞好了，然后什么全国都照你们样来办，如果你们这个特区搞好了，你们的祭司国度就成了，那么列国都怎么样，列国都要听神的了。哎，你们有什么窍门啊，你们有什么窍门都搞得那么好呢？以色列告诉他们，我们没什么窍门呢。他说你们怎么能够丰收呢？那埃及人又说了，我们的圣经讲啊，申命记十一章，埃及人是用灌溉的，埃及人的水利非常发达，他说我怎么搞不过以色列人呢？你们有什么诀窍呢？以色列说我们没诀窍，我们就听神的话，神说不穿婚纺衣服我们就不穿啊，神说那个安息日不能做工我们就不做啊，啊，你们就这么干，你们就能够丰收啊，对吧？我们就能丰收了。这个最后怎么样，哎，全地的人的观念脑袋都要倒过来了，哎，我们搞错了，那神是对的，他是高明的，所以说这个见证带出来怎么样，这个就带出了一个见证。 所以这个是当初神叫以色列把祭司的国度带出来。那么在这个当中，今天我们讲独一的神里面一个核心，独一的神的一个核心的点是神权力，神是独一的，神没有什么可以挑战他的地位。今天神是靠什么？神是靠他把他的权柄能够来在全地上，能够让全地的人都归到他的权柄下。神第十九章出埃及说你们要成为国度，祭司国度，神有道理的。因为在十八章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在十八章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有很好的 idea， 很好的主意，这个的主意人的话成为权柄了，这个时候神出手了，打住，神今天说话，神一说话说你们跟世人不一样，世人这些好办法你们不能用的，你们今天是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归我的，我要让你们把见证做出来。所以神用一个办法，神非常在乎权柄这件事情，神非常在乎权柄。那刚才我们看到了，那我们今天不会把祭是那个那约柜讲的太多，但是我想有两个点，我们稍微看一个跟见证的关系。约柜里面是什么？约柜里面是法宝，约柜里面是见证，但还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做亚伦发芽的杖，还有一个是金冠里的玛拿。啊，当然它怎么会有这两样东西？圣经也有一些历史，我们不去看，我们看这当中有一部分的意义。这个杖代表什么？杖代表权。杖代表被迫，圣经中啊，你看有一次的例子，你拿着我的杖去，我人不用去，你拿着我的杖去。我就想起啊，年少的时候在国内啊，看到开后门了、啊，那时候是国内啊，上海啊，说你要到汽车管理局去啊，要排很长很长的队。对，他们说呢，这我听说啊，哎呀，一个朋友去了，他排那么长的队，他就认识里面一个人，不是他给你一个杖啊，他说什么？哎，排那么长队，好，他说你拿一张纸条过去就可以了，他就拿了一张报纸，上面就是撕了那么很小的一个角，上面把他名字一写，某某，他说你就拿这个纸去吧。哎，他说这个真东西，我拿他去，那你就去。他就拿了那一张纸，就那么一报纸上那个角上面带了名字，跑到前面去，他不用排队了，他就可以去了。就说明这张纸本身没有什么意义，但这张纸背后怎么样？那个人，所以说今天神是让我们是怎么样？神是借着这个权柄把这个地夺回来的。今天我们不是用能力把它夺回来的，今天你打不过老虎的，今天你打不过狮子，你怎么能够叫狮子听话？这在于背后的权柄。今天神说这是他的，我们的一个见证出来了，最后神可以让全地都权柄归向他。举个例子说，我们都看过拳击比赛，你有没有看过拳击比赛？我体育不好，但我蛮喜欢这个体育的这些消息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能被用到。拳击比赛，那个裁判身体厉害还是那个拳击手身体厉害？这拳击手身体厉害。那么裁判是怎样的人呢？有没有叫一个比拳击手更厉害的人说你们两个停下来呢？没有，他可以是个很瘦小的个子，他只要怎么样就可以让他们停下来了？他只要什么？拿起个什么一吹啊？哨子一吹，他们就停下来了。今天你也坐在当中，你也去买个哨子，你也看到他们拳击比赛在打，你也把哨子拿出来一吹，有没有人听你？没有人听你。为什么？他的哨子和你的哨子不一样，他的哨子不是那哨子，不是他个子更不厉害，关键这哨子有背后的东西，这是权力。今天神怎么叫我们把权力带回来的？这个见证怎么到做出来的？我们能够把背后的这个权柄能够带出来，这一个的裁判他不能乱来的，他一定要守规则的。我们今天如果不按照圣经的话，我们不守规则，我们带不出权柄来了。那今天是说我们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最后就能够把权柄能够带出来。神是用这个方法，以色列，你们服我的权柄，你们听我的话，做我的见证，不管合理不合理，你们只要听就是了。你们一听，效果出来了，神的权柄出来了，大家都羡慕你。玛拿，我们都会觉得玛拿是生命的事情，没错，那个杖也是生命，玛拿也是生命，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些的不同。玛拿是说生命没有错，但是玛拿背后是有权柄的。神说了一句话，是你们活着的 不是单靠舌语，乃是靠我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接下来马上就写马拿了，什么意思？马拿代表你的权利。神说你今天得减，你就得减；神说你今天明今天不能减，你就不能减。你今天要不听神的话去减，就减不到。神说你不要保存，你就不能保存。你说我凭科学技术，这就能保存了？没有用。神说不行就不行，神说行就行，那叫服权柄。神说今天明天不行，今天的就够明天了，你就得相信。说马拿背后，我们活着是靠神的一切话，不光是生命供应，是代表权柄。所以神今天他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方法是权柄，是祭司的国度，让我们能够显明一件事，他是具有独一的权柄，他是具有无上的地位，他在宇宙中应该得到最高的地位。当我们人神要得到的人把这个见证做出来，宇宙见证的边界。以色列人有没有成功呢？以色列人失败了。神给以色列的护照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是在以赛亚书，但是非常可惜，以色列人失败了。以色列人失败的点在哪里？从起初就失败了。当神跟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们太不自量力了。他们说，凡耶和华神吩咐我们的，我们都要怎么样？我们都要遵行。到24章，你看中文翻出来，我们都必遵行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你是谁呀、啊！哎呀，你就说你必遵行啊，他们最后完全遵行不了。整个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，整个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一个有一个的点：神说我呼召你做我的仆人，我呼召你们做我的见证，但你们失败了。失败在哪里？失败在你们太自信。在所有以色列人最自信的是谁？里面的顶峰是谁？是西西家王。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分66章跟圣经66卷有点配啊，不是那么完全，都是修道院能翻出来的。有的时候对我们分章分节有帮助，有的时候没有帮助。但是我们都得承认，40章开始是新约的影子出来了，但是39章还是讲西西家王，36、37、38就旧约的顶峰。这个人的信靠神，没有人超过他的。他是这个王，他身上有很多宝贵的经历，但是连他都失败了。他的失败，他为什么失败？他的失败表明最好的都失败。他的失败表示，只要基督不来，我们全部都失败。他的对他里面的失败，所以在西西家王里面，他这里面是有一个的表达的。所以这也是表达，把所有的人，神说你造我的仆人，你也是我的仆人，你也是我的仆人，从仆人来仆人去，你们都不行，你们最行的都不行。然后主神说谁啊？看呐、啊。我的仆人，只有一位神的仆人，神的儿子，只有他能够把神的见证，把神所交托的能够完全的完成。说西西家王不行，今天我们不行。当我刚才讲到希伯来书里面，当我们希伯来说人不行，神给他有那么托付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天人心中有一个感觉，在美国有个著名的大学，可能不著名，在美国有个大学，有个哲学的，这个哲学楼外面要写几个字的，每一个楼物理楼要写物理的字来表达物理的特点，哲学楼要写哲学的那个字要表达它的特点。那么大家都写了，我也投稿，你也投稿。有的人写，哎呀，这个人类是智慧的结晶啦，怎么怎么怎么。最后被选上的，大家猜有4个字，在哲学楼门口上面有个牌子，写了4个字，宝贵啊，人算。什么？除非人明白，就人算什么？希伯来书里面，诗篇里面说的，除非人明白人算什么，我们才能够做什么见证。今天在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做什么见证？我不要说还没有堕落的人，就是我们说这，我们今天人都是堕落的。我们所有的人里面，就像西西家王里面，我们再好的里面都有一个灵。我们都知道，在整个宇宙中有个教练。神他是至高的权柄，有一个力量说不承认神至高的权柄，我们就看出撒旦的堕落。撒旦堕落在圣经中放在2卷书，今天我们碰一碰1卷书，那卷书在以赛亚书。前面部分讲的旧约部分，西西家王是最高的顶点，但在前面有一个安排，有个暗示，有一个王，这个巴比伦王。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这个巴比伦王代表撒旦，他的堕落。有一个灵是个悖逆的灵， 有一个灵是我要升到至高层次，我要升到哦，我要跟神至上者同等，哦，我要升到高天之上，好，我要设立我的宝座在哪里？这是一个背离的灵，这是一个表明我行的灵，这是一个表明为什么你是独一的神，我不能跟你一样吗？神跟西西家王说：“西西家王，你不要干了。”西西家王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要干呢？我很有本事啊！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？我还有这个情况、那个情况、这个情况、那个情况。”他神说：“西西家王里面，实际上代表前39卷里面一个灵，这是一个撒旦，这是一个堕落的人里面都有的灵，这是我们的余毒。我们里面总觉得我们还能够干出一点什么。神今天说不行，你要真我如履大。所以在这个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西西家王说不行，只有主行。看呐、啊，我的仆人。今天这个约柜，我们知道这个约柜，这个见证是没有这个柜子是不行的。约柜代表基督，道成肉身的基督，只有基督他能够把这个柜能够抬起来，只有约柜能够来盛装他，那基督能够盛装神所给的托付，那个尺寸，那个恩典的尺寸，哦，跟神的要求的尺寸，哦，那是完全一致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只有是基督行，这才是神所要的。整个今天下来，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判决，除非有基督，在基督以外什么都不行，你不行，他也不行，谁都不行，只有基督行。所以圣经当我们刚才讲到保罗书信，我们稍微看一看保罗书信，结束在腓利门书信，那是把独一全知的神把它表达出来了，但是在时间上来说是表达在提摩太前书后书的地，它里面有一个意思，提摩太前书特别是把神的见证托给他，在神的家中是怎么行知道吗？这是给神的家，给神的儿女的一个见证。但这个见证靠什么？提摩太前书靠什么？有提摩太书讲了很多外面的东西，哦，讲了有啊，教会有这个行政，哦，教会有那个行政，有这个安排那个安排，行政是神要的，但神要告诉人，这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当作是能够把见证能够举起来的一个手段，那这就变成运约柜的车了。神说不是，我是要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不是要你们去靠这些东西。所以到了提摩太后书马上就讲了，到了提摩太后书是讲什么？这个见证是我信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相信我可以来交付给他，我可以交付给谁？只有基督自己能够把他自己这个见证能够持守住。所以到了提摩太后书，到了最后那个时段，他就不讲那些外面东西了，讲的都是什么？讲的都是里面的东西，讲的是不朽坏的使命，讲的是靠着生命的应许。说这是约柜是谁来抬的？不是车子来抬的，不是外面的方法来抬的，是人来抬的。然后到了提摩太后书完了之后，提多书不是最后写的，但是他放在这个之后，提多书让我们又看到一些外面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你要认识外面不是你的依靠，你只有认识了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是想生命的，你只有明白了那些东西之后，外面里面对了，外面神也要。提摩在提多书的时候，你看到神的一个计划的完成，提摩太前书把见证托付下来，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怎么把见证守住，提多书你看到最后一个完全，最后一个不行的带到纯全无止，这是神的心。而且提摩太后书还告诉我们一点，神用的是不行的人，提摩太是不行的人，提摩太就是不行的，神说没问题，我就是要用不行的人，不行的人你只要坚定的站在我这一边，我的恩典可以使你刚强起来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行的，到了你要在这个基础上，然后神把提多书带出，提多比提摩太行了，但神说不是靠你提多行，你要有提摩太后书的感觉，靠着里面的生命要看到自己的不行。提多说你最后能把事情带出来，不是你行啊，是神的应许，是没有谎言的，是圣灵使我们成为后嗣啊，说是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成就。所以保罗书信他无论是在那个腓利门书，他把这个见证带出来，独一全知的是保罗，在提摩太时间上最晚的，他把这个诀窍怎么带出来告诉我们，你不行才行，靠里面的不是靠外面，你得看，不是？我最后讲一个很小的见证，跟你结束了事情的教导。关于神的权，我这个人呢，我很喜欢跟别人 人争了。哎，我到现在都没有改掉。我说我不能跟别人争，有时候不当心跟别人就争起来。在我还没有追求的时候，别人查经呢，有一次邀请我去查经去回归。自从我去了那个查经去，他们查经的进度啊，也就慢了很多。原来每次一张的，我去了之后，每次就达到十斤。因为碰到任何东西，我都能争。我能够争到什么？我能够争到那个传道人面红耳赤，我很开心啊！哎呀，这个传道人，你看也争不过我，没错，蛮得意的回家。但是呢，后来我就觉得当中有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姓曾啊，他不是曾国藩，差不多这名字啊，就是曾。他送给我一本圣经回来，那本圣经上几个字，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：“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”他不光把这个话给我了，他自己见证出来的。每次我们在吵的时候，他在旁边从来不跟我们吵，他在旁边就安静的看我们吵，他就能把戴着眼镜的脱下来，慢慢的翻圣经。等我们吵的都差不多了，有气无力了，哎，弟兄姊妹来坐下，我们好不好来读几处圣经啊？哎，那我就读了。很奇怪啊，我这个人很难被说服的，但是每次他的几处圣经一出来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里面就服了，里面就没话好讲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里面真的是切身感受到神的话是有权柄的，神的话是有能力的。但是借着谁发表？借着这样一个启示，他是一个见证人，他不跟我争，他不跟我吵，他怎么赢得我的？他伏在神的权柄下，他相信神的话，他把神的话找出来，由他来找出这些神的话，最后把我折服了。这是神要我们做的见证。今天当我们能够伏在神的权柄下，我们用神的方法把神的见证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怎么样？能够把神所要我们托付的，我们今天能够怎么？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让列国最后来归向神的权柄，但是神今天要找到一些的人，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见证出像基督那样的他的仆人，完全真实伟大，这是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来显出来，但愿神来得着我们家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实在非常的眷顾我们，主啊，你没有呼召那些很厉害的人，主啊，我们都是那个不行的人，但是当我们如果向着你有那么一点的心，主啊，但愿你开启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托付的宝贵，主啊，当你开启我们让我们哦，实在看到哦，主啊，你自己的宝贵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说虽然我们弱小，但我们愿意站在你这一边，主啊，我们虽然哦，主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主啊，我们愿意伏在你的权柄下，主啊，你的权柄，你的见证要从我们这些不行的人的身上要显明出来。主啊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主啊，如今你在教会中在寻找，主啊，你来寻找一些的人，主啊，好让你的名主啊得到大自的荣耀，哦，好让这特别在这末世黑夜已深，哦，仇敌是那么厉害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在地上你能找到一群的人，说神的权柄借着这一群人能够发表出来。主啊，愿你自己成就你自己的功，愿主你成为我们的里面的力量和恩典，使我们刚强起来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的话你的应许永远不变，是你唯有你才能成全你所托给我们的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就愿你成全你的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不好意思，超了。